不可宽恕的罪，致死的罪。当我问耶稣，你要我为这妇人祷告吗？耶稣回答说，不，根本不用为她祷告。此刻那令我震惊，你可曾听过不为人祷告的事情吗？我是谨守神的话语的人，若有人告诉我某些理论，无论他是谁，我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看到那理论。我向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呢？我从未听过任何这种说法，这是符合圣经的吗？耶稣回答，难道你在我的话语中没有读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经文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耶稣说，有一种致死的罪，神的话语说不要为那些犯这罪的人祷告。除非神借着神圣的启示让你知道，你是无法知道人所犯的是否是致死的罪。在我的侍奉中，有三次主告诉我不用为某人祷告，因为他们犯的是致死的罪，这妇人是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不必为这妇人祷告，因为她犯的是不可被宽恕的罪，就是致死的罪。我告诉主，我仍然不愿意。我说，我绝不会接受任何一种异象或经验，即使现在我看到您，耶稣，如果您所说的不能从新约圣经中得到证实，我不能接受您对我说的，除非您给我另一处的经文来证实，我不要为这妇人祷告。我提醒耶稣，他的话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耶稣给了我以下的经文，并开始与我讨论他们。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是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耶稣向我解释道，在一位基督徒还未被判定他所犯的罪是致死的罪之前，这段经文中的五个条件都要先实行在那人身上。第一个条件，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耶稣说，这里所指的是在那时很多人所谓的在悔悟中，所传讲的神的话语光照了罪人，就像那在浪子回头的例子里的小儿子，当他醒悟过来，借着神的话语来传讲，罪人看到自己的迷失，他领悟到神的话的真理，而看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第二个条件，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尝过天恩的滋味。耶稣说，一个悔悟中的人还未尝到天恩的滋味，因为耶稣是那天恩。耶稣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尝过天恩的滋味是指救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第三个条件，又与圣灵有份。耶稣告诉我，那意味着多过于重生和借着圣灵的同在来认识圣灵，而是指被圣灵充满，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第四个条件，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耶稣说，这不能用在婴孩基督徒的身上，他们还未尝过神的善道，婴孩基督徒仍在饮用纯净的灵奶。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另一处英文圣经的一本，称那为属灵的话语的固体实物，也就是说，婴孩基督徒没有资格犯那不可宽恕的罪，因为他们还未尝到属神的话语的固体食物，他们只是在喝灵奶的阶段。只有那些里面有所长进，完全了解拒绝基督的严重性，也有吸取那属神的话语的固体食物的经验的基督徒，才可能犯这种罪。耶稣指出灵命和身体的成长的类似之处。耶稣说，婴孩基督徒不会犯不可宽恕的罪，因为他们还未成熟到能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的阶段。犯不可宽恕的罪的人的第五个条件是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耶稣向我解释这个意思，他说那来世的全能是属灵的恩赐。耶稣解释道，那些尝过来世的全能的人是成熟的基督徒，有属灵的恩赐在他们的生命或事工上运行。他解释说，受圣灵的洗和那随之而来的恩赐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信徒要先符合圣经中这五个条件，才能被定他是犯了不可宽恕的罪。显而易见的，很多信徒能有那资格来犯这种的罪。耶稣说，在那一项中，这拒绝他的妇人是有资格犯这不可宽恕的罪。接着耶稣说明了原因，他说这妇人曾被光照，他知道他需要救主，因为他已经重生，所以他有尝过天恩的滋味。多年来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这妇人也曾被圣灵充满，与她的丈夫一同侍奉了好多年。她熟悉神的话语，她经历了足够的属灵成长，不再是饮用灵奶的属灵婴孩。她已经尝过属神的话语的固体食物，她有属灵的恩赐在她生命里运行，所以他符合了圣经中可能犯不可宽恕的罪的人的每一个条件。耶稣告诉我，如果他只是因受魔鬼的试探而被他征服了，耶稣是会原谅他的。耶稣告诉我，他不是因为与另一个男人交往而犯了那致死的罪。他解释说，就算他有100个男人，如果他回转向耶稣而悔改，耶稣是会原谅他的。但是耶稣对我说，他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受试探或被征服，是他蓄意且故意说他不再要耶稣了，那是致死的罪，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成熟的基督徒对耶稣所做的决定他是否犯了那致死的罪。如果成熟的基督徒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蓄意地拒绝耶稣，圣经称那是犯了不可宽恕的罪，是致于死的罪。那致死的罪导致灵里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停下来想想，人得救是他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的心里，人能失去救恩的唯一的途径是他们如何对待耶稣。耶稣是救恩的重要关键，所以当人们问到基督徒会有魔鬼吗，他们需要解释他们之所以这样问的定义。其实我曾经说过，基督徒可以有任何他们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有自由的意愿。如果他们不断屈服于魔鬼，成熟的基督徒最终会达到选择拒绝基督的地步，就像这妇人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因为他们不再有基督的样式和不再尽力追随耶稣。一旦基督的灵离开，那人就不再成为基督徒，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被附体。所以就因为这妇人曾经是基督徒， 并不代表他能继续以基督徒自称。当他跟随魔鬼，拒绝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停止效仿基督。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妇人没有继续遵守神的道，她不要与耶稣有任何的牵连。让我再次提出另一些见解，就因为人们自称为基督徒，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已经重生。如果在他们生命中没有重生的、再造的灵的果子的迹象，我会很怀疑他们得救的经历。你可以把很多名堂加在人身上，但却毫无意义。例如说，这位妇人曾告诉我，她丈夫自称是基督徒，但她却参与所有种类的恶行。她没有显出任何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迹象。她想要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我说，不不，她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效仿基督。他所做的是基督徒会做的吗？不是的，他当然不是。他有在任何情形下跟随基督或走在神的话语的光中吗？不不不，他没有。他是跟随着魔鬼，所以不要称他为基督徒。然而在异象里面，耶稣给我希伯来书第十章，他继续解释有关致死的罪。希伯来书十章26-29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第26节当中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那罪不可能是指任何的罪。因为若他是指任何的罪，那约翰一书1:9就不是真实的。约翰一书1:9承诺我们，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希伯来书10:26是说到那拒绝基督的罪。这篇经文保罗原本是写给在希伯来的基督徒，当然这些经文中有给所有基督徒的原则，但是在新约时代，由于跟随基督的艰难，犹太族的基督徒常被引诱回到犹太教。当这些希伯来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会被家人排斥和断绝关系。他们联合在一起，彼此帮助，但是日子难挨，不单是经济有问题，还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受诱惑而想要回到犹太教的旧生活，但是若要如此做，他们得先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10:29说，不可宽恕的罪是践踏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如果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又回到犹太教，那他们就是否认基督是弥赛亚。如果他们有那样做，他们就是已经否认耶稣是从童贞女而生。而如果他们回到犹太教，他们就是把耶稣所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的。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而他也不是弥赛亚，那他的血就与其他人的血一样，就是不圣洁的。否认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希伯来书10所指的罪，是等于背弃他，拒绝他，说我不再要基督了。圣经是说，如果成熟的基督徒蓄意且故意地拒绝基督，就再没有赎罪的祭了。记住，是什么使你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在你的心中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你遵守圣经的教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所以圣经在这里所指的罪是否认基督，不是其他那些基督徒在他的一生中可能犯的罪。但是撒旦在基督的肢体，就是教会所制造的严重混乱之一，就是在不可宽恕的罪这个方面。现今在精神病院里充满了那些被魔鬼说服而令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犯了不可宽恕的罪的人，其中也包括信徒。撒旦利用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对付那些对神的全盘计划没有见识的人，他利用他们的无知来欺骗他们，以控告他们是蓄意犯罪，因此犯了那不可宽恕的罪来捆绑他们。有史以来，人们因不肯放弃他们对耶稣的信仰而被折磨致死，若他们在受到严峻的逼迫下而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神是不会责怪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是自愿放弃他们的信仰，当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耶稣说，这异象中的妇人也是犯了根据希伯来书10章26到29节这段经文中所说的不可宽恕的罪。身为成熟的基督徒，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蓄意地践踏耶稣基督，把他的血当成不圣洁，所以再也没有为他赎罪的祭了。魔鬼尝试令信徒以为他们犯了不可宽恕的罪。这些年来，曾有人来告诉我，他们认为自己犯了这致死的罪。我问他们，你可曾践踏耶稣的血和说他只是个人，不是神的儿子呢？你可曾说耶稣不是童贞女所生？你可曾说他的血不圣洁，是与任何人的血一样呢？你可有完全拒绝耶稣吗？他们给予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当然没有。我就回答，那么那节经文就不能应用在你的身上。人们需要明白圣经中有关不可宽恕的罪，那么魔鬼才不能利用他们。除非是成熟的基督徒，又符合希伯来书6章5个条件，蓄意地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或是我不要耶稣，他就没有犯这罪。婴孩基督徒不会因在一时气愤或冲动之下做这样声明而犯这罪。在这段经文里，圣经是指一项蓄意的理智的决定。无论基督徒做了什么，或他们离开神有多远，就算在一时气愤之下说了违背耶稣的话，耶稣是不会责怪他们。若他们向耶稣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离开犯罪的行为，这并不是宽容罪，因为罪本来就是错的，但那是为信徒犯罪和有失措时所预备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是你离开与神的团契的时候，你必须尽快回到团契中。当你离开去到魔鬼的领土，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魔鬼会企图毁掉你的生命。实际上，拒绝耶稣的罪可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人们可以听到福音却拒绝耶稣和继续拒绝他。过了一阵子，圣灵就不再涉及关于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的事项。这些人在死后会在地狱里度过永生。另一种人们拒绝耶稣的情形是，成熟的基督徒蓄意且故意地拒绝他。我问主，那妇人的结局如何？他就说会在硫磺烈火湖中度过永生。在那异象中，我看到他掉到那个地方，听到他黑人的尖叫声。我认识另一个犯了不可宽恕罪的人，圣灵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劝诫他，但是他 就是继续的拒绝圣灵的劝诫，他绝不会向神屈服。我曾亲自与他论及神多过一次，他亲口告诉我他已经重生，而神曾呼召他去传教，但是他不愿意去传教。最后他离开了主，也不再去教会。沉沦在最终，我跟他谈及主，尝试领他回转于神。当时他生活在罪的万丈深渊，无恶不作。当我与他谈及主时，他在会屋中只是哭泣颤抖。15年来，我不断为他祷告，在不同的时候辅导他，尝试使他归回主。最后一次为他谈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我并不打算为那做任何事情。接着他补充说，但不要放弃我，继续为我祷告。所以我继续为他祷告。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夜晚的时候，我正跪着为他祷告，而主对我说，站起来。那是多么的真实到令我震惊。因此我站起来，主说，不要为他祷告。我说，但是主啊，他说他在青少年时就认识你，他说你呼召他去传教，那就是为何我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像那浪子回头里的浪子一样，归回你，与你恢复团契。主回答，不不，不要再为他祷告了。我问，你是叫我不要再为他祷告吗？但是他人在世上，我还有希望啊。主说，不不，他永远也不会得救，他会死而到地狱去。那令我震惊。我说，主啊，我无法理解。耶稣对我说，你可曾在旧约里读到有关以法莲的记载吗？难道你不知道，最终我说，任凭以法莲吧，不要再理睬他了，任凭他吧。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以法莲亲近偶像，所以你任凭这人吧。你看，在属灵的意义上，这人是亲近他的偶像，他为魔鬼大开门户，而主知道他永远都不会悔改。从此以后，我不再为他祷告了，我就是不能够。其他人仍然为他祷告，但是主叫我不要为他祷告。后来那人英年早逝了，只活到大概54岁。我问他的亲戚们他是如何死的，他们说他死的时候正咒诅神。然而他曾是个信徒，那不是太可怕了吗？但是当你为魔鬼大开门户，坚持犯罪，从不回头和不悔改的时候，那是可以发生的。那是神的旨意吗？当然不是。但是由此可见，待在魔鬼的领土是很危险的，魔鬼会误导人，而他们是可能来到那种地步，会蓄意且故意的与神断绝一切的关系。听信魔鬼的谎言，离开神的团契而活在罪中，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信徒是在魔鬼的领土上，他们是有可能会冷落的，故意的与神断绝一切关系。但是你需要了解，在渴望与神同行，但偶尔会不经意的被绊倒和绊跌的信徒，与那些蓄意且故意坚持犯罪，刻意的回避神、拒绝神的信徒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最后的机会。1945年，我在德克萨斯的西部带领聚会，有位理事会的会员对我说，甘坚信弟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前任的牧师在这有15000人口的城市建立了这间教会，牧养了30年，但是他离开了妻子，与另一位女人同居。当我来这教会讲道的时候，那牧师与那妇人私奔的事件已事隔多年。自从那牧师走后，每一年都有新的牧师来牧会， 但都是只逗留约一年的时间就离开了。那教会正尝试洗清伊纳牧师与女人私奔而造成的坏名誉，但那牧师仍与那女人住在那城里，还经营赌馆，做不该做的事情。他的行为有损那教会的名誉。无论如何，那理事会员对我说：“甘建新弟兄，三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天早上，那牧师突然出现在星期天早上的聚会里。有个妇人在会上说出方言，那牧师站起来为他翻方言。那有可能是正确的吗？那可能是来自神的吗？”我说：“首先，你可曾在旧约中读到，当扫罗离开神堕落的时候，他与一些先知在一起，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开始说预言。圣经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那并不是说神宽容扫罗的罪。所以在我还没有判断那番方言是不是来自神之前，告诉我那信息的内容。”那理事会员说：“我们都很震惊，忘了第一部分，但结尾是，这是你最后的呼召，我将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这牧师已经有3年没有与神团契了。那会员告诉我，当那牧师翻完那方言之后，大声喊叫说：“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就耶稣基督而言，叫他滚到地狱去吧。”说完掉头就离开了。那理事会员说，当那牧师翻方言说：“这是你最后的呼召，你最后的机会，你认为是对的翻译吗？”我说：“对的，那是神，神正以超自然的方式对那人说话，那人是从他的灵里说出圣灵要对他说的。那翻译不是给教会的信息，神只是针对那人说的，而他也得到那信息，在神的恩赐下，给他最后一次的机会，去悔改和脱离他的罪。但是那人拒绝了，他正确地翻出圣灵对他所说的信息，而他做了决定去拒绝基督，蓄意且故意的。那是可悲的，但是那是会发生的。这里有个我们能学习的教训，记得在这意象中，主在一开始我们的谈话时对我说：“我会让你清楚地看到魔鬼和邪灵如何掌控、支配和附着人，甚至是基督徒，若他们许可魔鬼如此做的话。”由此可见，如果你开始听从魔鬼输入你的思想里的意念，开始思想他的想法，跟从他的建议，你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存有错误的思想，你会为魔鬼打开门户，过了多久，他就会控制你的思想，而你就会被他的思想所困扰。信徒不可能在他们的思想生活中给魔鬼留余地。圣经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说，除非信徒允许，魔鬼是不能掌控他们的。他们是可以允许魔鬼的，但是信徒不必让撒旦掌控他们的思想，因为在耶稣的名里，我们有权柄得胜。撒旦不是我们的主，就算是我们的思想生活，也不需要让他来做主。基督徒有自己的意志，是神不会干扰的，但是撒旦也不能干扰人的意志。信徒不需要向魔鬼屈服，神提供了很好的装备，和使基督的肢体能因跟随神的思想而在主里坚强。我们不必掉入魔鬼和他的思想的陷阱，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能战胜撒旦，但是我们不只要运用在基督里的权柄，还要以神的话语准则来向魔鬼关闭我们的思想的门户。这就是我们如何能不让魔鬼有机可乘， 以得胜的教会的成员身份站稳立场。阿门。